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我是刘丽，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叙利亚宰牲节停火，零星战斗力仍在继续。克林顿在家养病，奥巴马亲自出马助选。美国为911遇难者哀悼，为幸存者祈祷。广东陆丰当局星期二派出大批公安武警突然闯进几个月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乌坎村，为女争取入学被囚3年维权者张玲获释。叙利亚宰牲节停火，零星战斗仍在继续。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星期二已经过去第一天，有报道说，叙利亚宰牲节停火，零星战斗仍在继续。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星期二已经过去第一天，有报道说该国普遍平静，只有几起暴力事件发生。停战星期一日落时分生效，几小时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这可能是保护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了。5年内战导致叙利亚4分5裂，目前正值穆斯林的宰牲节，又称古尔邦节。克里说，现在判断美俄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是否有效仍为时过早。这个协议是由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周六早上的日内瓦宣布的，他得到了伊朗和土耳其等其他国家的支持。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土耳其则希望把在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总统赶下台。克里在美国国务院发表讲话，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他预计接下来几天，如果要使停火保持下去，并且为人道援助重新进入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扫清道路，将遇到重重挑战。克里形容叙利亚的局势是他在担任美国参议员和国务卿的几十年间所遇到的最复杂的冲突，因为那里进行着好几场战争。克林顿称自己正在从肺炎中得到康复。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在纽约市郊查巴克的家中恢复身体，他说自己感觉良好，并且情况越来越好。他在推特上发文说，就像任何在家养病的人一样，我急切地想返回阵地，我们很快就会在竞选途中相遇。克林顿的医生上周五诊断他患有肺炎。克林顿周一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没有遵照医嘱好好休息，因为他坚决地要参加周日在纽约市举行的911周年纪念活动。克林顿的竞选官员取消了星期一和星期二他在加州的竞选活动，他遵照医嘱修改了日程以便得到休息。克林顿周一对每一位送上祝福的人表示感谢，其中包括共和党竞选对手川普。克林顿在家养病，奥巴马亲自出马助选。在克林顿因患肺炎休息的几天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亲自出马为他的这位前国务卿助选。奥巴马将到费城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他还将参加民主党的一个筹款活动。克林顿星期一晚间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预计自己本周晚些时候恢复竞选活动。他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更早公布医生在上周五做出的判断是一个错误。2天后，克林顿突然提早离开纽约市的911纪念活动，使人们对他的健康产生了质疑。克林顿和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川普承诺会很快公布他们有关健康的更多信息。川普星期一对克林顿上周发表的一番言论提出了批评。克林顿说，川普的支持者们有一半是可悲的家伙。 川普说，他把千百万的美国爱国者说成是一帮可悲的家伙，你如何成为这么多人的总统呢？他把这些人比作东西，而不当作人看待。克林顿对他的言论表示后悔。还有大约两个星期，这两位候选人就要进行三场总统辩论中的第一场辩论，选民们将于11月8日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如今，距离美国本土那场最严重、近3000人遇难的恐怖袭击已经过去15年。9月11日这天，袭击的幸存者、遇难者的家属和朋友举行纪念活动。在发生袭击的各个地点，人们向各地内心被袭击的阴影笼罩着的美国人发出讯息是明确的，也就是如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来自纽约的报道。
随着雾气从纽约自由塔逐渐散去，美国人开始举行庄严肃穆的纪念活动，悼念在双子座袭击中的遇难者。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911遇难者的家人和爱人逐一念出他们的名字。从纽约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威尔郊外，再到华盛顿城外的五角大楼，美国人低头默哀，纪念那四个影响巨大的时刻。奥巴马总统在五角大楼献上花圈，并发表主题为团结的演讲。
It is so important today that we reaffirm our character as a nation.
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再次重申，人们有各种肤色、宗教、信仰和背景。
Every religion.
我们因开国元勋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
Bound by a creed.
这个信念就是合众为一。
被誉为唯一矗立着的小教堂的纽约圣保罗教堂，距离袭击发生地点仅几步之遥。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星期，这里是救援人员休息和寻找心灵慰藉的场所。牧师威廉姆·卢普福博士说，社区人们每天仍然对失去的生命感到悲伤，但是他们继续为和解而祈祷。
我们不是人生的匆匆过客，今天来了明天就走，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继续哀悼和纪念，但是有些时候哀悼和纪念意味着欢笑，意味着更充实的拥抱生活。
对于很多幸存者来说，曾经的恐怖场景每天仍历历在目，而且还得面对袭击造成的健康影响。
NYPD family，
不管是纽约警察、家人还是朋友，他总是跑去帮忙。我记忆中的父亲就是一个总是乐于助人的人。
在双子座遇袭时，威廉姆·罗德里格斯是世贸中心的清洁工。在逃离大楼前，他用万能钥匙跑去打开了尽可能多的门。他来不及逃出，被活生生埋在了废墟中。
Looking under the rubble, and once I got
他们在瓦砾中搜救，几个小时后把我拉出来的时候，我惊呆了。为什么？因为那些楼一个都不在了。
如今罗德里格斯为幸存者发声，但是他担心许多人仍在艰难挣扎，但是他们却被遗忘了。
所有人曾经团结在一起，联系紧密，与受害者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但是后来有人觉得疲倦了，说好吧，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可受害者仍然经受着痛苦。
罗德里格斯希望911的幸存者和每一位911的死难者一样，永远都不会被人遗忘。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据港媒报道，广东陆丰当局星期二清晨派出大批公安武警突然闯进几个月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乌坎村，展开大规模围捕，逮捕10多名村民，而村民随后与大批防暴警察爆发多次冲突，期间有发射催泪弹及怀疑是橡胶子弹，许多村民被打伤。另据村民消息，当局下午再次派遣大批武警展开抓人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自香港的报道。
据报道，陆丰当局9月13日清晨4点许派出大批公安、特警和武警，强力进入自今年6月19日起坚持每天村内游行抗争、争取土地权益的乌坎村，破门入屋，搜查多位村民的住所，拘捕多人。陆丰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清晨6点过后发帖称，自今年6月19日以来，村民蔡嘉林、张向坑、 杨景真等人不断以制造谣言、恐吓、辱骂、威逼利诱等手段蛊惑煽动，策划和要挟组织部分村民非法聚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交通秩序，扰乱学校教学秩序，拦阻村内渔民出海打鱼，阻碍商铺正常营业，严重危害当地生产生活秩序。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劝阻及警示，蔡嘉林等人仍置若罔闻，当地警方采取行动，目前该案正进一步侦办中。此外，网上大量图片和视频显示，近年来一直奋力土地维权并声援9月8日被指受贿而遭判刑入狱的前村委会主任林祖炼的乌坎村民，星期二早上与大批入村的防暴警察对峙并爆发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怀疑的橡胶子弹，而村民则手持石油气罐或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和砖头还击。据称，冲突导致至少几十人受伤，有村民出血受伤倒地，也有人身体被怀疑是橡胶子弹击中的伤痕，一些人分散到村内的小诊所治疗伤口。一位乌坎村民星期二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村里姓谢村民家的老婆婆因伤势过重死亡，但不清楚具体在哪家医院。记者中午致电位于东海镇的陆丰市人民医院急诊，一位接电话的人表示，曾为乌坎村一位老太太做过手术，但当记者追问是否伤重不治时，该人说你自己来医院查问，电话里说不清，急诊很乱，有20多人治疗。另一位乌坎村居民也表示，听说有人死亡，但是无法确认。记者拨打陆丰市公安局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给陆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信求证，截稿前没有收到回复。另据村民向记者表示，当局已经封锁所有进出乌坎和村内道路，并且全村已经一层一层的被包围，街上仍然有许多公安和武警，有村民中午回家吃饭都不能回去。此外，全村的学生停课，现场的互联网和电话通信曾多次被截断。一位村民说，
特警进村4点多钟，近5点钟左右，6点多钟，因为是特警先开枪的，我们村民才自卫才扔砖头的。现在村民十分激烈，非常混乱，好多武警，据我所知的话，武警好像有3000多人。
到下午3点50分左右，有村民对记者表示，约20辆装载武警的大巴开进乌坎村，约1000武警3点半又开始在村里抓人，抓走20-30人，过程中又发放了催泪弹。
别抓了好多，
多少呢？
全部都抓。
大概有多少？
抓了10几20人呢、啊。紧急情况真的好，那个好，今天又开催泪弹了。
今天下午又有双方有冲突吗？
有，就是武警先开始的，先冲突的。
开始抓人，完了又冲突了，是吗？
对，现在抓的好多，今天晚上有可能也再抓的话，有可能要扫平武坎村了。
这是下午3点多的事吗？就是3点半左右的事儿。
啊，对，现在的。现在是三点五十，刚才抓的就是3点35分。现在武警有1000，现在刚刚进来。那个大巴都是大中巴，特大的那种啊。这里派出所门口大概有20辆左右。
目前，包括微信、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疯传有关乌坎村流血冲突的图片和视频，许多网友呼吁转发。关注乌坎村民的命运。乌坎村村民多年来指土地被私卖，一直追不回财产。2011年9月爆发的争取土地权益的乌坎事件，得到当时广东省政府的和平解决，被国际社会广泛誉为解决官民纠纷的乌坎模式。不过，鉴于当年答应归还的大量土地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村民计划今年6月18日进一步升级行动，
打算到省市政府上访。不料前村委会主任林祖炼6月17日突然被当局拘捕，并未上电视认罪。乌坎村民并未因林祖炼被捕而停止游行抗争。自6月19日起，除七一党庆外，每日傍晚超过1000名村民风雨无阻全村游行，至今已经80多天。陆丰警方9月5日向村民发出告诫信，指他们持续参加未经批准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严重告诫9月10日前停止活动，否则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乌坎村民表示，合理文明自愿散步是因为受到不公平、不平等、不法治、不诚信的对待。近日乌坎村民为抗议林祖炼被判刑，将抗争行动升级，每天游行2次，并连续4天罢工罢市。林祖炼被当局指控受贿等罪的案件9月8日在佛山异地审理，林祖炼被判刑3年1个月，罚款20万元。林祖炼在庭上照稿宣读，称认罪不上诉，不过他的家人表示裁决黑暗、不公平、不公正，而村民听闻判决也感到不公和心寒。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维权人士张玲为女儿争取入学而入狱3年，上周提前出狱，和出走美国的两个女儿通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安徽的维权人士张玲2013年7月因抗议合肥当局拒绝让她10岁的女儿张安妮入学而遭到拘捕，她后来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同年12月被判处监禁3年半，她本来要服刑到明年1月，但因在狱中行为良好而获得提前释放。他目前居住在安徽蚌埠由政府安排的一处公寓，还必须服满被剥夺政治权利的24天刑期，所以他暂时不得接受采访、旅行以及申请护照。旧金山的民间组织对话基金会星期一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一直观察张玲的案子，经常把张玲的名字纳入关切名单当中。张玲告诉自己的亲人，他感谢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注，也感谢中国政府善待他。对话基金会多年来努力为张玲的案子奔走，基金会的执行主席康源早在1995年就曾代表张玲出面，最近一次则是在今年1月为他前往北京交涉。张玲作为支持民主的活动家，从1989年的天安门民运开始，他曾4度下狱，被监禁长达13年。康源表示，基金会对张玲获释表示欢迎，也感谢当局提前释放他。康源希望中国和美国当局核发护照和签证给张玲，让他来美国探望两个女儿。张玲的女儿张如丽和张安妮2013年9月来到美国，在加州定居，后来由美国民间组织女权无疆界负责人瑞杰和她的丈夫照应。上周五晚上，张玲终于和逃来美国的两个女儿通话。瑞杰表示，在大约1小时的通话中，大家都曾泪流满面。他说，张玲看来比他预期的好得多。张玲告诉他，他感觉自己身体健康，就是牙齿还得治疗。张玲还说，监狱警卫对他很友好，他感谢中国和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朋友的帮助。瑞姐表示，9月7号是张家姊妹抵达美国的3周年。22岁的张如丽和瑞杰两口子一起住了1年半，现在已经能够完全自立，他学会驾车，在房地产业有不错的工作，还有自己的公寓。13岁的安妮从完全不懂英语，也不会弹钢琴，去年成为7年级顶尖的学生，还将参加年底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钢琴竞赛。安妮向她的父亲张玲数学和科学科目特别优异。张玲非常想念她的女儿，她希望在钢琴比赛以前能取得护照和来美签证。张安妮也说，她想念父亲，希望父亲能陪她参加钢琴比赛。 瑞杰最后表示，他和张玲父女对中国当局在监禁张玲期间善待张玲以及提早释放张玲表示感激，他们都希望张玲能及时取得护照和签证来美国目睹女儿安妮12月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钢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维权人士近期在网上发布征集示威游行参与人公告，要求湖北当局公布被迫害、被强迫失踪近20个月的中国民主人士秦永敏的妻子赵素丽的生死真相，还其人身自由权。公告获得数百人签名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家住江苏昆山的中国人权观察的秘书长徐琴9月3日在网上发布征集示威游行参加人公告，呼吁各地维权人士实名报名，依法组织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当局公布受政治犯丈夫秦永敏株连的赵素丽女士的生死下落。公告表示，赵素丽2015年1月19日从武汉市青山区家中被带走，与被行政拘留10天期满的丈夫中国人权观察理事长秦永敏一起被强迫失踪，而从去年3月起，家人亲属与赵素丽便失去联系，至今都没有收到官方任何相关法律文书。据此前媒体报道，维权人士表示，这是中国首例政治犯家属受株连而被失踪的案件，他们曾发起赵素丽生死追查行动，要求当局交代赵素丽的下落，但是没有任何结果。而赵素丽的家属、多位律师及公民30多次向各级公安部门查询，也得不到任何答复。中国人权观察的秘书长徐琴称，由于担心赵素丽可能被迫害致死，有必要发起示威游行，表达对赵素丽被失踪这种非法恶行的愤慨，以及保护公民生命权的要求。公告表示，在示威游行参加人征集工作完成后，将依法向公安部门递交示威游行申请，得到示威游行准许或被默许的情况下，既定的游行示威日再推迟5日，在赵素丽被强迫失踪还得不到官方依法答复的情况下实施示威游行。徐琴女士星期天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39人实名签名，其中2人表示支持但无法参加游行。徐琴表示，公民必须要站出来，对公然将公民强迫失踪和株连政治犯家属的恶行说不，否则未来被强迫失踪就会有赵素丽第二、第三。他说，
游行示威是我们的权利，人权不可欺，今天我们不站出来，明天也许我们就会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等等，就站不起来了。所以说发出呼吁，请大家加入我们游行示威争请，一起努力为彰显天赋人权而做实实在在的工作。
徐琴女士透露，从公告签名开始后的9月7日到现在，各地已有至少11人被警方喝茶、约谈和警告。她说，
据我所知，被约谈的有11个人，这5人次有1个人被反复的约谈，还有部分人，其中有一个人电报跟我说国宝找他，但是请我不要宣布出去，他担心会有进一步的打压。
今年2月曾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羁押近1个月后获取保候审回家的徐琴表示，这次公告签名活动他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有向他周围人或家人施压的情况。他说，
所有的家人，我周围的人都被约谈，一边是恐吓，一边是物质利诱。我们现在是合法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找我，但是他们跟那些人都正面的要求他们不要参加，这个参加了你们后果自负。
赵素丽的丈夫秦永敏是中国老资格的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党最早的创党人之一， 1998年在武汉创办中国人权观察通讯，同年公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并到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后又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随后被警方逮捕，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2010年11月刑满释放。现年62岁的秦永敏，从1970年到2012年曾被抓捕拘禁39次，蹲监22年，成为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秦永敏2013年和100多人共同发起中国人权观察，该团体2014年1月到2015年5月先后5次去北京民政部注册，都被拒绝。秦永敏2015年1月9日被武汉当局以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为由，用空白居留证行政拘留。2015年9月起，被武汉公安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逮捕，一直关押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秘密代号701，直到今年5月，外界才得知秦永敏被关押何处。今年6月17日，秦永敏再次被武汉当局以煽颠罪起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非建制派等70多个团体星期日发起集会，声援怀疑被黑社会恐吓的后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要求香港警方为他提供适当的保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来自香港的报道。
过百名香港参与由香港基督徒学会等多个团体以及政党9月11日下午3点在湾仔警署总部外的停止一切微笑维护土地公益集会。多位刚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包括公民党毛孟静、香港众志罗冠聪、民主党黄碧云等人也出席集会，而集会人群挤满了警察总部的门口以及附近的行人路。他们一同唱歌以及高喊不惧黑势力、反对政治暴力的口号。
到底谁有这个胆量不让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再不出声，那香港还有言论自由吗？
朱凯迪曾与新界村民对抗发展商抢行售地，又介入该区出现官商相黑勾结等问题。外界认为朱凯迪的行动触动了乡事会的利益，而成为乡事会的眼中钉，以致他本人以及其家人受到死亡恐吓。朱凯迪表示，就像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林荣基所面对的遭遇一样，事件挑战了香港人的底线，声称自己无论面对任何的威吓都一定会坚持到底。多个环保团体就此事发起香港人称朱凯迪网上联署行动，至今有超过8000人联署以及70多个团体的加入。香港政府就集会做出了回应，表示政府十分关注和重视朱凯迪的案件，声称香港警方正采取适当的措施安排保障朱凯迪以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并就案件展开全面调查。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总统希望美军离开非南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希望所有美军都撤出菲律宾南部。美军一直在当地做菲律宾部队的顾问，打击穆斯林极端分子。杜特尔特星期一对新任命的政府官员说，他指责美国要为当地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动乱负责，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反对美国在菲律宾驻军。杜特尔特没有下达最后期限，也没有说撤军将如何进行。不过他说，美国人是与伊斯兰国有关的阿布沙耶夫组织乐于打击的目标。阿布沙耶夫组织加紧了在菲律宾南部的反叛活动。 杜特尔特六月上任总统，公开批评美国的安全政策。此后，他与美国的关系一直起伏不定。在竞选期间，杜特尔特说，他将制定一个不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菲律宾是与美国订有条约的盟国。2002年，美军向菲律宾南部派兵，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的阿布沙耶夫组织。该组织近年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美军在2015年2月撤离。美国官员当时说，一支规模较小的美军顾问团将留在当地。中越誓言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就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一在北京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开始了他对中国的重要访问。这是越南总理六年来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阮春福此次来访是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越南和中国媒体报道说，阮春福和李克强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共同承诺要管控海事分歧并维护和平与稳定。之后双方在中国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广泛会谈。阮春福的访问正值每年一度的中俄海军联合军演开始之际，中国军事官员称，军演将包括模拟夺控有争议的岛屿和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训练演习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前越南驻中国广州总领事杨明义说，阮春福应邀访问中国表明，中国明显希望缓解紧张局势。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外交势力努力转向东南亚并希望在该地区加强影响的国家。日本和俄罗斯加紧步伐，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贸易、外交和军事纽带。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一直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在过去三年里，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超过了对中国和香港投资的总和。区域分析人士提特利巴苏说，美国的重心转移和中国崛起是这种转移的核心推动力。
中国作为主要世界大国崛起的姿态，使得日本想要尽快重新定义其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角色。
日本的重心不仅仅局限在商业纽带，还有安全和外交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争夺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必然导致紧张关系。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安全分析人士理查德·毕辛格说，如今提到亚洲，各国各怀心思，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每一个国家都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有很多对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中国，中国和美国，看到很多愿意合作的机会和共同利益。与此同时，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有所碰撞和竞争。
作为后来者，俄罗斯现在加紧对越南军售，并签署能源协议。东吴大学政治学家罗志正说，
在过去几年中，俄罗斯一直聚焦于欧洲事务，现在普京试图将战略方向从欧洲转向亚洲，这是俄罗斯重返亚洲战略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不断抬头的影响相制衡。
虽然亚洲领导人都致力于控制紧张关系，毕辛格表示担心发生意外冲突的忧虑与日俱增。
很多非常先进的武器在流入这个地区，加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谁也不愿让步的边缘政策，特别是在南中海问题上面。
不仅有这种边缘政策，各种的复杂关系又靠临时的补丁修修补补。分析人士说，一点小事现在更有可能演变成失去控制的国际危机。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从2010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在南中国海发生的船只相撞、小规模冲突等主要纠纷中，有大约三分之二与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组织有关。报告的作者说，各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的不稳定行为给该地区带来了风险。不过，报告出台后遭到中国的反驳，中国称海警船只只是合法巡逻中国海峡，中国管辖海域依法巡逻执法，维护海上组织，维护海上秩序，并称相关人士是在挑拨离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2010年以来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的45起主要事件进行调查分析之后发现，纠纷和冲突当中有 68% 与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机构有关，如果加上与中国海军相关的事件，这个比例则高达 78%。这些事件包括2014年5月发生的越南与中国公务船相撞事件，以及在中非有主权之争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发生的菲律宾渔船与中国海警船之间的冲突等事件，也包括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船只纠纷。报告的作者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只是他们中国力量项目研究的一部分，各国海警在执法当中偏离了他们正常的做法，采取了一些行为令南中国海地区的风险加大。他说
What we se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is that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re being a source of instability.And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re being used.
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执法船只变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在很多案例中，执法船只被用来从事主权伸张的任务，他们被用来骚扰渔民，用枪指着渔民没收他们的所得，有时甚至是撞击其他船只，或是用水枪来对付他们。
不过，因为中国船只在事件当中所涉及的比例，这份报告被多数媒体解读为中国海警船的有关行为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这种说法遭到了中国的反驳。9月7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到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这一最新报告有何评论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中国海警船在中国管辖的海域依法巡逻执法，维护海上秩序理所当然，希望有关人士停止炒作，停止挑拨离间，制造紧张。葛莱仪说，他的报告只是客观地呈现了数据，记录了2010年以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发生的事件，以及各国的执法船只在冲突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要挑拨离间任何关系。他说
It is objective data. It is not intended to sow any kind of trouble or portray China as a trouble.
这些是客观数据，并不是要挑拨离间任何关系。也不是要把中国描述成麻烦制造者，这只是我们根据公开数据收集的事实性的数据。
他强调说，他的数据只是显示采取这些不稳定行为的中国船只的数量超出了其他国家船只的数量。他说，他相信中国官员做出这样的反应，并没有好好研读他的报告。格莱伊提醒说，与军事层面的直接冲突相比，民事摩擦对该地区的安全构成的风险也不容小觑。他说
Well, because I think we have already seen many incidents. If you look, for example, at what happened in 2014 with Vietnamese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nd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when China deployed the Haiyang Shuyo in the disputed waters off of Vietnam, that kind of activity was intense.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There were injuries.
就拿2014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越南附近有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引发中越执法船只冲突为例，这样的例子就是非常危险的。在这起事件中有人受伤，双方的船只也有重大损失，也有故意撞击的发生。另外也有渔民被其他国家的执法船的成员射杀的例子。
他说，如果说两国海军发生冲撞，可能会有让事件升级风险的话，那么这些来自海警、捕鱼船和渔民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每天都要发生的。 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海军已经批准了海上意外相遇的规则，以化解海军舰艇和飞机之间意想不到的遭遇。但是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各国的海岸警卫队、渔船和其他的执法机构。格莱伊建议，为了保障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稳定，应该尽快确立各国海警以及其他执法机构之间的意外相遇的规则。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素有知华派之称的美国知名中国专家沈大伟说，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美国必须在政府最高层面定期和直言不讳地表达关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他是在近日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举办的一个活动会上发表的上述看法。他说，美国政府必须从总统等最高层面公开和定期的对中国内部情况和压迫表达看法，这或许改变不了人权状况，但是会改变世界范围内有关中国议题的氛围。中国现在对于在世界上丢颜面非常敏感，或许可以说是脆弱的。沈大伟接着说道，中国现在的一些行为，比如试图掌握有关中国的话语权，加大对国内社会的打压，对内和对外的审查，都表明中国政权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自信和有安全感的政权不会压迫，压迫是不安全感的表现。在政策层面，沈大伟认为，美国不应把重点过多地放在与中国的各个对话上。他说，中国就是希望把有争议的问题放到闭门的对话中去谈，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方式不符合美国利益，而且美国要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目的成效甚微。他认为，美中两国间的数十个对话，尤其是战略经济对话，应当停止，而是转变为三大领域的对话，即防务、人权和经贸。他表示，在影响和改善中国人权的问题上，美国应当起表率作用。他不否认，美国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多边努力，寻求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但是问题是，中国已经通过一些方式让一些欧洲国家弱化或不谈人权，因此不能期待美国能和欧洲所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统一的阵线。不过在美中关系上，美国是否能够成功的将人权议题与其他的议题挂钩，一些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参与星期四讨论的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几乎没有能力形成这种联系。他说，如果这样做了，美国选民中的一些商界人士可能就会不满，进而采取行动，促使美国政府在与中国的谈判对话中弱化人权问题。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几年来，人权被置于美中关系首要地位的时候只有一次，也就是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避入美国大使馆的时候。那时正逢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访华，因此这个人权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他说，通常这类巧合不会发生，同时美方也需要处理其他议题，不管是钢铁产能过剩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黎安友在讨论会上还举了一个学术界的例子，他说，他在一个研究美中关系的小组中提出需要将人权议题作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关切，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点议题之一。但是他的这个看法被其他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成员否决。中国政府一直对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抓着人权问题不放感到不满，并称一些国家将人权作为工具，实行双重标准。中国方面也不承认自己的人权记录糟糕，而是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解决几亿人的温饱，正是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体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网络安全专家说，由于领土主权议题对中国的重要，中国需要知道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作为。因此，来自中国的黑客组织 对台湾及周边邻国的网络袭击不会停止，亚太地区相关政府和企业必须对他们可能面临的网络威胁有所理解，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六月发布的一份名为《红线画出》的报告中说，该公司研究发现，中国黑客组织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针对中国周边国家政府和商业机构进行网络钓鱼袭击，这些袭击大部分属于传统性间谍，动机是出于地区外交紧张所涉及的政治和安全顾虑。报告列出因政治及安全因素遭到入侵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蒙古、韩国、日本、台湾、香港及越南。火眼公司网络威胁情报分析师威廉·格拉斯说，几个月前发生中国黑客对台湾民进党的网络入侵，就是这种传统的政治间谍活动。格拉斯说，
You know, Tsai Ing-wen is a new person and she's not from the KMT, so they're like, oh my gosh.
蔡英文是一个新人，她不是来自国民党，所以他们想要知道她要做什么，她是不是会宣布台湾独立，他们并不知道，所以侵入电脑网络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些内部信息，让他们知道她的想法。所以如果他们可以从政府内部或民进党内部搜集到信息，他们就可以知道她打算做什么，这就是他们的动机。
格拉斯说，虽然目前监测到的中国黑客活动有在减少，但由于海洋领土争端，日本、台湾、越南等周边地区仍然是他们发动袭击的目标。格拉斯说，
They're still going to be interested in what's going on in Taiwan and Japan.
他们仍然把目标对准台湾、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因为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对他们来说都是重要议题，所以会促使他们去窃取政府或私人公司的信息，以便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格拉斯说，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对自己面临的网络威胁没有足够认识，没有积极做系统升级，黑客甚至不需要精密或先进的手段就可以轻易进入他们的网络。这些受威胁的国家和企业应该加强投资网络安全设施，提供网络安全教育。监测中国黑客行为的火眼公司说，虽然要分清楚哪些团体是由中国政府直接资助，或只是一些组织为支持中国利益而发动袭击，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但他们以几个要素来决定黑客袭击是否来自中国，包括黑客组织的操作规模、手法的复杂程度、技术方法属于一般性或较为特殊、入侵过程是否隐秘或有留下线索，例如恶意软件所设定的语言以及附件的内容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行政院近日正式启动了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计划面向东盟十国、南亚六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十八个国家。从涵盖对象来看，新南向将不可回避地面临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台湾政府首次对总统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的具体诠释。台湾行政院的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预计投入42亿元新台币，致力于通过整合政府与民间企业和团体的资源力量，从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和区域连结着手，与目标国家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建立经济共同体意识。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委高先贵表示，新南向政策的心要体现在改变过去对东南亚和南亚作为出口代工基地的形态，通过扩大与伙伴国产业供应链的整合、内需市场的连结等，建立起台湾与新南向国家的新的经贸伙伴关系。他说，
我们希望可以结合我们民间的企业呢，成立的技术的创新的平台，协助他们 产业的升级转型，同时呢也可以把台湾的电子收费 ETC 还有智慧医疗等等的物联网可以输出到这些国家，也就是我们希望运用呢所谓的东协国家呢作为我们内需市场的延伸。
高先贵表示，台湾政府制定新南向政策是看到东南亚国家巨大的市场和增长潜力，同时也是为了修正过去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过度依赖，避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未来几年其实中国大陆它迈入所谓的跳结构的经济结构调整期，它的经济成长是呈现优势。那我们觉得说，将来的东协包括 AC 市场的成立，还有这个我们这次印度的崛起等等的，其实呢，我们在这次新南向我们是要提起或者是协助企业呢，它认识一个所谓的经济的一个新亮点，一个新全球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成长动能啊。
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政府的一项标志性对外经贸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对蔡英文推动其他施政议程、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势，甚至他竞选连任都有重要意义。一些台湾的观察人士担心，新南向政策与北京近年来推动的“一带一路”有所重叠，再加上520后两岸关系陷入低谷，该政策在落实上将面临很多挑战。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在现阶段不会与一带一路发生冲突，两岸属于各自努力，虽然台湾在资金规模上要远远逊色于对岸，但台湾在与中国大陆的竞争中也拥有自己的竞争优势。
台湾绝对有台湾的特色，台湾的优点，那并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拥有的啊！我们在东南亚地区，我们这么多年啊，这个留学生侨生啊，在台湾读书的这个关系啊，我们现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软实力啊，我们真诚待人的这个态度啊，我们的企业界啊，非常诚恳的在各地做生意，这都是我们的资本啊。我想并不是说谁要去压过谁。
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愚认为，台湾在东南亚的发展要扮演创新者、分享者和服务者的三重角色。他表示，在这些方面，台湾是有很多优势可以发掘的。
事实上，台湾跟东南亚之间是在很多的优势。我刚刚说过的，已经超过1000多美元的投资，台湾有很多的很好的歌手跟文创产业在东南亚，包括周杰伦啊，或是蔡依林，他们在东协都是非常的 popular 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跟东协各国的民主政党都有很好的联系，另外有很多的华裔人口可以跟台湾来接轨。
在此之前，台湾总统府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主任黄志芳多次强调培养人才对落实蔡英文新南向政策的必要性。黄志芳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过台湾外交部长，他现在同时兼任台湾驻新加坡代表。他在一次活动中说，台湾目前缺乏熟悉了解东南亚的人才，台湾不仅要鼓励台湾学生到东南亚国家留学，同时也应该吸引东南亚国家的学生来台湾留学，并且能够在学成之后到台湾的企业实习和工作。黄志芳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过程，也是一个建立人脉的过程。他展望3到5年后，当这些人才全都到位的时候，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将会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上万名旅游业者星期一走上街头，提出要生存、有工作、能温饱的诉求。民进党立委建议业者应该开发更多的国家客源，提升旅游品质。国民党立委则有不同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一位来自台东的海产店老板张默雅表示，新政府上台之后，大陆游客不断减少，店内生意大不如前，已经影响到他和员工的生计，使得他们不得不上街陈情。
以前还好，就是说我们每个员工都有薪水拿，可以养家活口。现在员工用轮班的方式，或者是几乎都没有办法上班，一个月差不多只有领10000块，没有办法养家活口。哦，所以我希望说政府能够重视这一点，重视这一点，让我们有工作。
张梦雅女士还说，她不太了解政治的问题，只是希望陆客还是能像过去一样来台湾观光旅游。发起这项游行的百万观光产业自救会发言人李奇月表示，游行不是示威抗议，而是和平理性表达心声。政府应该正视观光业受到的冲击，拿出具体行动协助业者开发客源。一位陆客团导游表示，陆客不来根本没团可接。他强调，蔡英文不要九二共识，但是他们要九二共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益瑜表示，他很怀疑这位陆客团导游是否真的需要九二共识，因为这是不存在的东西。
那我们对中国，我们有定调，就是说我们承认九二会谈。那在九二会谈，大家有彼此的一个精神存在。哦，那我想这是民进党一贯的一个立场。那不存在的东西，就不可能会有承不承认的问题。
蔡益瑜委员还指出，政府已经承诺将提供300亿的贷款，协助观光业者度过寒冬。至于业者应该开发更多国家的客源，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这才是长远之计。在野党台联党日前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国以商逼政，并呼吁台湾观光产业尽快转型，不要只想依靠陆客以及政府的补助。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没有人愿意没事上街头游行，不是被逼急了，就是生存已经出现困难。
今天观光产业反映的或许只是局部20000人的声音，但是如果行政院对于观光产业在短期、中长期还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我相信到年底反弹的声浪影响的产业链更多的话，我相信走上街头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行政院提供300亿的贷款只能解决当务之急，对于如何吸引东南亚旅客也没有具体方案。民进党一定要思考清楚问题到底在哪里。台湾旅游业者还忧心，今年中国11黄金周陆客赴台人数将比去年减少50%。蔡英文总统去年竞选时曾经告诉游览车业者，欢迎陆客来台观光，不会减少陆客来台的总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广电大会上周末在荷兰举行，金像奖导演李安和美国宇航局都以创新的贡献获得大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2016年国际广电大会星期天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华人导演李安获得代表最高荣誉的卓越国际荣誉奖。李安在2005年以《断臂山》第一次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12年，利用三维立体技术拍摄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他赢得第二座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国际广电大会上，除了放映李安历年作品的精彩片段外，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主席克莱默在引言中表示，李安运用科技更动人地说故事。比方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是第一部运用三维技术赢得奥斯卡奖的电影。李安至此表示，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他感到电影世界的变化，他直接接触到数码电影和科技，扩大了他的创作天地和视野，让他非常兴奋。他说，科技进步，艺术也要跟进。李安在书面声明中表示，最近几年他开始坚信新科技将会提升电影的叙事方式。在他的最新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采用每秒120格的高频率画面以及色彩明暗的宽广尺度，希望能通过主角的视野把战争与和平的真实带给观众。美国宇航局获得评审奖，表扬他们对 4K 和视频的技术贡献。 在空间站的美国宇航员凯特·鲁宾斯通过视频接受这个荣誉。他表示，在美丽的地球上空250英里生活和工作，我们很幸运能享受眼底世界的惊人之美。美国宇航局从开始就一直和影视工业分享探索。